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把我们今天聚集在这里。主要感谢你，让我们来聆听你的恩言。主要让我们从这个尼希米记第二到第四章中学习你要我们学习的功课。主要求你赐我们听到的耳朵，让我们把你所听到的你的话听到心里边去，而且把你所讲的每句话都看成是对我们每一个人自己所讲的，就像你心里那样，按着你所说的话去行。使我们在所行的事上必然蒙福，就像你心里那样，按你的话去做，讨你的喜悦，蒙你的祝福一样。主啊，我们感谢你，求你祝福我们下个时间，求你的圣灵带领我们每一个人进入你的真理。使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明白你的话，也求你的圣灵赐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够行出来，蒙你的祝福。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祈求，阿门。好，我们下面先看我们上次我先讲一下，上次我们学习了尼希米记第一章，我们学习到尼希米是怎么样，他顾念神国的事情，而不是他自己的事情。他看到神国里的需要，把这个需要看成是自己的重任，然后他自己谦卑地来到神的面前，按神的话来向神祈求。上次陈振林弟兄提到两个问题，当时我没有给出他很满意的答案，是不是陈振林？陈振林，你都没有听着。我说上一次你提了两个问题，当时我没有给出你令你满意的答案，所以我那天星期二晚上查完英文查完经以后问了林牧师，我下面就把这个林牧师给的答案跟大家讲一下。第一个问题呢，就是陈振林问这个尼希米一章第三节，说为什么当时这个犹大省遭大难。牧师说约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三节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所以这是不为稀奇的事情。而且当时呢，他们是仍然是处在被巴比伦毁灭以后那个状况，还是城墙被拆毁，城门被火焚烧以后的这个没有重修的这个状况。如果我们看这个以斯拉记四章九到二十三节，四章，特别是我们就看二十三到二十四节，他说，以斯拉记，听不见，我说的声音太小是吗？我声音大一点，不好意思，对不起，以斯拉就在尼希米的前面，前面一部书。尼希米的前面是伊斯拉，
不是伊斯拉？
对呀，
伊斯拉是尼希米的
后面是
伊斯帖，是后面是伊斯帖。四章二十三、二十四，高明，你帮我读一下，你声音大一些。
伊斯拉第四章二十三。亚达薛西王的上谕读在利弘和书记申帅并他们的同党面前，他们就急忙往耶路撒冷去见犹大人，用势力强迫他们停工，于是在耶路撒冷神殿的工程就停止了，直停到波斯王大力第二年。
对啊，从这边我们看这个背景，当时呢当时是所罗巴伯他们在建圣殿，当时就遇到很大的这个反动势力，这些反对的这个仇敌呢，他们就用势力强迫他们停工，这里边就隐含着这个当时有强暴，有这个暴力的行动，使他们停止这个建圣殿这个工作。所以我们也是看到这个当时尼希米他们建城墙呢，重修城墙也是面临同样的困境。这是第一个问题，不知道有没有帮助。第二个问题呢，这个陈振林问到说，为什么要重建这个城墙，有什么属灵的意义？ 牧师说这个重建城墙呢，就是但以理书九章二十五节，上次我们看到的，里边所预言的，说从出令重建耶路撒冷城，但以理书九章二十五节，一会儿我们还要继续再讲这一节。但以理书有你的后一细节的后。二十五。
但以理第九章二十五，你们当知道，当明白，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膏君的时候，必有七个七和六十个六十二个七。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城连接带壕都必重新修建造。
Yeah, 所以从这个，就是说，因为他们听到但以理这个从耶利米书上看到七十年被掳以后，他们归回就求神，然后神呢就启示但以理这七十个七，在讲这个七十个七子里边就提到这个城墙要被重建，所以尼希米呢就从但以理书上看到这句话是对他讲的，神是要他去重建这个耶路撒冷城墙，所以这里边我们要学习的功课呢，就是要像尼希米那样，把神的话看成是对自己讲的，是给自己让自己去做的，然后照着去做就能得到祝福。上次我这个这是牧师讲的，他说就是这些，没有再多的再深的。上次我们学习完以后，张荣姊妹跟我分享说，她看到这个诗篇五十一篇十八节，
求你随你的美意善待西安，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
对，然后你把十七、十八、十九一块念。
哦。诗篇五十一篇第十，
从十六吧。
十六，诗篇五十一篇第十六，你本不喜爱祭物，若喜爱我就献上，燔祭你也不喜悦，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十二，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求你随时随你的美意善待西安，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那时你必喜爱公义的祭和燔祭，并全身的燔祭，那时人必将公牛献在礼坛上。
Yeah, 所以这边也是讲到要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这个十九节说的那时是指的这个千禧年的时候，人们都要来向神献祭，所以从这里边我们看到呢，就是说神要我们悔改以后呢，这个神就会善待西安，善待建造耶路撒冷城墙。建造耶路撒冷，我想我的理解呢，就是说要如果我们忧伤痛悔来悔改归正，那么就会得到神的善待，得到神的保护。建造这个城墙是为了保护嘛，哈，不仅是我想。不仅是在现在，更是在千禧年的时候，神会亲自主耶稣会亲自的来善待西安，建造耶路撒冷城墙来保护我们。不知道有没有帮助？yeah. 好，那我们就下面一起来学习这个尼希米记第二章。请这个高淼给我们念一下第二章。
尼希米记第二章。
嗯。
亚达薛西王二十年，尼散月，在王面前摆酒，我拿起酒来奉给王。我素来在王面前没有愁容，王对我说：“ 你既没有病，为什么面带愁容呢？这不是别的，必是你心中愁烦。于是我甚惧怕，我对王说，愿王万岁，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荒凉，城门被火焚烧，我岂能面无愁容呢？王问我说，你要求什么？于是我默祷天上的神，王说，仆人若在王面前蒙恩，王若喜欢，求王差遣我往犹大，到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去，我好重新建造。那时王后坐在王的旁边，王问我说，你去要多少日子，几时回来，我就定了日期。于是王喜欢，差遣我去。我又对王说，王若喜欢，求王赐我诏书，通知大河西的省长，准我经过直到犹大，又赐诏书通知管理王园林的亚萨，他使他给我木料做属殿营楼之门的横梁和城墙，与我自己房屋使用的。王就拥准我，因我神施恩的手帮助我。王派了军长和马兵护送我，我到了河西的省长那里，将王的诏书交给他们。河龙人参巴拉并为奴的亚门人多比亚听见有人来为以色列的人求好处，就甚烦恼恼怒。我到了耶路撒冷，在那里住了三日，我夜间起来，有几个人也一同起来，但神使我心里要为耶路撒冷做什么事，我并没有告诉人，除了我骑的牲口以外，也没有别的牲口在我那里。当夜我出了谷门，往野沟井去，到了混场门，查看耶路撒冷的城墙，见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我又往前，到了全门和王池，但所骑的牲口没有地方过去，于是夜间沿溪而上，查看了城门，又转身进入谷门，就回来了。我往那里去，我做了什么事，官长都不知道，我还没有告诉犹大平民、祭司、贵胄、官长和其余做工的人。以后我对他们说，我们所遭的难，耶路撒冷怎样荒凉，城门被火焚烧，你们都看见了。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再受凌辱。我告诉他们，我神施恩的手怎样帮助我，并王对我所说的话。他们就说，我们起来建造吧。于是他们奋勇做这善功，但合龙人参巴拉并为奴的亚门人多比亚和亚拉伯人基善听见，就耻笑我们，蔑视我们，说，你们做了什么呢？要背叛王吗？我回答他们说，天上的神必使我们亨通，我们做他们仆人，要起来建造，你却在耶路撒冷无份无权无纪念。
嗯，谢谢。我们先看第一节，亚达薛西王二十年，女散月。牧师说，就是主前445年3月14日，女散月呢就是三月。这个时间呢，就是但以理书在我们刚才念的9章25节所说的这个从出令重建耶路撒冷的时候，就是这个出令就是指的这个亚达薛西王出令。神，我们知道神因为但以理顾念神国的事，照着神借着耶利米所说的预言向神祷告，神就不仅应允了他，而且呢向他启示了70个期，就是刚才我们所念的这个但以理书9章25节。这70个期，我们刚才念过，我们就不再念了哈。这70个期呢，就是说，前面呢讲到7个期和62个期，加起来就是69个期，就是说从亚达薛西王出令，让尼西米带领以色列人来重建这耶路撒冷城墙，到这个受膏君，受膏君就是指的主耶稣，到主耶稣第一次来到世上，这个中间呢有69个期，这么多年就是483年。然后这句话9章25节这里边也预言到主耶稣会被杀害。之后呢就是教会时期，这个教会时期有多长这里边没有讲。过了教会时期以后，最后一个期就是这个7年大灾难时期。所以我们看到，
所教会时期就是恩典时期。
对，
恩典时期究竟能持续多长时间，
没有人知道，
没有人知道。
嗯，
对，也不让我们知道，因为这是神的奥秘。如果我们知道了以后，我们可能就等死了，等到那一天， 可能比四年快。
对，主前440，对，445，主前445年3月14日啊，445，嗯，对，我不知道他这个十四日从哪来，但是这个尼散月是三月，这个曾经有一个学者是算了，就是从这个时期，从这个出令从尼西米带领这个以色列人修建城墙，从这个出令到这个主耶稣来到世上，是果然就是483年，所以是这个事情是果然应验，神说的话真是句句都是应验。然后呢，我们也是看到这个尼西米呢，他之所以被神大大的使用呢，是因为他看到但以理书所讲的9章25节所说的这个要修建耶路撒冷城墙，虽然这里没有提到他的名字，但是他看到这是对他讲，所以他就去做，他觉得神给他这个职位，做这个王的九正这个职位，就是要他去做这件事情，所以他就向神祈求。我们要向他学习呢，就是要看到从把圣经上的话呢都看成是对我们自己讲的，不是对其他的人讲的，是对我们自己讲的，我们自己去做就能蒙福。这个2章1节说，主前这个亚达薛西王20年，就主前445年3月14日，尼西米在王面前拿酒白酒侍奉王，他说，我素来在王面前没有愁容，王对我说，你既没有病，为什么面带愁容呢？这不是别的，必是你心中愁烦。尼西米呢，他很忠心侍奉王，总是这个面带笑容，但是这一天呢，因为他心里挂念神国的事情，所以就不免就露出愁容，被王看出来。尼西米这时候看到他所祷告的这个在王面前蒙恩，看到机会是神给他这个机会，所以他就告诉王说，愿王万岁，我列祖坟墓所在的这个城荒凉，城门被火焚烧，我岂能面无愁容呢？他提到说是我列祖坟墓所在的地，他不说是我们耶路撒冷圣城荒凉，他也不说我是要为耶路撒冷这个圣城来求好处，因为那样呢可能会惹这个王不喜悦，因为他可能想的说，你为什么要建这个城墙，是不是有谋反的心理，所以他很有智慧，他就说是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个城。也许这个亚达薛西王可能也看中这个列祖的坟墓，所以这样呢就能够赢得他的这个诗人吧，赢得他的同情，对。所以我们是看到这个尼西米呢，他很年轻，但是很有智慧，像但以理一样，在很年少的时候呢就被神大大的使用。然后王说，你要什么？于是尼西米就先默祷天上的神，求天上的神来感动地上的王。我们知道这个箴言书21章1节说，
箴言书21章，自慢的人受箴言书21章1节，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好像挪工的水随意流转。
这个尼西米呢，他知道这个王的心也是在耶和华的手中，像龙沟的水随意流转，所以 他先默祷天上的神，求天上的神来感动地上的王。这样呢，当他得到这个所祈求的，他就知道这是从神来的。当他默祷以后呢，他就说，仆人若在王面前蒙恩，这是在第五节，王若喜欢，求王差遣我往犹大，到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我好重新建造。我们在这个重新建造的旁边呢，写下但以理书九章二十五。所以你心里呢，是从这个但以理书看到要重新建造耶路撒冷城墙，也看到呢神给他这个九正的职位呢，就是要他去做这件事情。箴言书六章二十到二十三节说，
二十到二十三。箴言书六章二十五儿，我要谨守你父亲的诫命，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要常系在你心上，挂在你项上。你行走，他必引导你；你躺卧，他必保守你；你睡醒，他必与你谈论。因为诫命是灯，法则是光，训诲的责备是生命的道。能保守你远离恶妇，远离外女，谄媚的舌头。
谢谢。这个尼西米呢，就像这边所讲的，他就是把神的话记在心上，然后呢，神的话就引导他去做神要他做的事情。我们看下面第六节，那时候。尼希米记二章六节，那是王后坐在王的旁边，王问我说，你要去多少日子，几时回来，我就定了日期，于是王喜欢差遣我去。我们看到第八节哈，我又对王说，王若喜欢，求王赐我诏书，通知大河西的省长，准我经过直到犹大，又赐诏书通知管理王园林的亚萨，使他给我木料做属殿营楼之门的横梁和城墙，与我自己房屋使用的。我们从这里呢就看到尼希米呢，他是很有智慧哈，他不是说一下子就把所有的事情都讲出来，他是一步一步循序渐进的来问，首先是看王要不要他去，准不准他去，准了以后呢，他就再往下讲。而且呢，他在他讲之前呢，显然他是做了预备的，他已经预算好了自己要去多长时间，要需要哪些东西。所以当王一旦允准了他，他就可以这个很镇静的哈，循序渐进的一步一步的来求。所以这个他讲的呢，显然是合情合理。这个王听了喜悦，所以这个王就允准他。这个尼希米呢，他看到王允准他呢，他是知道是他，因为他祷告神，是神感动了这个王的心，所以他说王就允准我，因我神施恩的手帮助我。所以他知道这是从神来的。所以这边他知道他这个要去建造这城墙呢，需要最重要的两个诏书，一个是要他有这个诏书可以到犹大去，另外一个诏书呢他需要木料，所以他这是讲的合情合理。这个我们下面看第九节，他说王派了军长和马兵护送我，我到了河西的省长那里，将王的诏书交给他们。河伦人参巴拉并为奴的亚门人多比亚听见有人来为以色列人求好处，就甚恼怒。我们在这个 这一节的旁边写下箴言书29:27。
箴言书29:27，为非作歹的被义人憎嫌，行事正直的被恶人憎恶。
尼希米呢，他是按照神的话去做，是行事正直，但是呢却被这些恶人所憎恶。所以我们从这个尼希米书2:10和这个箴言书29:27，我们就看到了我们不可能让每一个人都喜欢我们所做的，特别是当我们做神的工的时候，因为主耶稣还受到法利赛人的这个攻击。我们以为是为神做工，应该人人都喜欢，但是不是这样，恶人会不高兴，因为他们是从魔鬼来的，是要拆毁我们所做的神的工的。所以我们为神做工的时候，不要期望每一个人都喜欢。我们下面看这个11-15，他说，我到了耶路撒冷，在那里住了3日，我夜间起来，有几个人也和我一同起来，但神使我心里要为耶路撒冷做什么事，我并没有告诉人，除了我骑的牲口以外，也没有别的牲口在我那里。当夜我出了谷门，往野狗井去，到了粪场门，查看耶路撒冷的城墙，见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我又往前到了泉门和王池，所骑的牲口没有地方过去，于是夜间沿溪而上，查看城墙，又转身进了谷门就回来了。我们看到呢，尼希米到了耶路撒冷以后呢，他并没有说我有王令，我就可以大张旗鼓的来招呼人来做这件事情。他呢，先是自己悄悄的，一个人都没有告诉他，一个人悄悄的先去做调查研究，先去做自己的 homework， 自己去夜间去查看城墙。所以他真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我们呢也是要这个，特别是要学习呢，从这个尼希米身上的学习呢，就是他看到但以理书9:25所说的话，他看成是对自己所讲的话。我们读圣经呢，也要用这样的态度去读，就是把神所说的话呢，看成是对自己说的，不是为别人读，是为自己读。就像这个尼希米这样，我们在读的时候要先说，神啊，我在这里，你要我做什么，请你告诉我听，一个谦卑的这个受教的这个心。然后听见神跟我们讲的话呢，我们就像玛利亚在这个路加福音1:38那我们学过的哈所说的，说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然后呢，我们就求神帮助我们。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看圣经的都要看到神要我们自己做什么，为自己去看。比如我们做妻子的呢，神叫我们在这个提多书这边哈，那边讲到说，神让我们顺服丈夫，爱丈夫，爱儿女，谨守贞洁，料理家务，待人有恩。这是神给我们做妻子所说的话，这些做妻子就要去听，然后就照着去做，就能蒙福。神要做丈夫的呢，是无愤怒，无争竞，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让他们敬重自己的妻子，使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爱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那样，为教会舍己那样去爱。所以这是给丈夫看的。妻子不要看这是给丈夫看的，然后就去跟丈夫讲这是你要做的。我们妻子就看我们妻子要看的，因为圣经上讲得很清楚，你们做妻子的是要是怎么样怎么样，你们做丈夫要怎么样。所以我们都要自己为自己去看，不要为别人看。 这是我们从这个尼西米身上要学习的一点。另外呢，我们看他这个下面，我们再看这个十六节这边，他说：“我往哪里去？我做什么事？官长都不知道。我还没有告诉犹大、平民、祭司、贵胄、官长和其余做工的人。”所以他到那里以后，他没有告诉任何人，他只是自己去先去做调查这个实际的情况。调查完了以后，他筹划好了以后，他再去讲。箴言书十五章二十八节说，十五章
箴言书第十五章二十八节，一人的心思量如何回答，恶人的口吐出恶言。
所以我们是看到尼西米他就是这样的艺人的心哈，他总是先思量好了再去讲，所以他先去做调查，先思量好了，然后再去对大家讲。所以这个十七节他就说，以后我对他们说，他先去做好了调查以后，他思量好了以后，他说我对你他们说，我们所遭的难，耶路撒冷怎样荒凉，城门被火焚烧，你们都看见了。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再受凌辱。在这个重建耶路撒冷城墙这边，也是这个写下但以理书九章二十五节，尼西米他说，免得我们再受羞辱，再受凌辱。他这里边对大家讲到，我们重建城墙对大家都有好处哈，但是实际上呢，他是在照着神的话来做神的工，来成就神的旨意。所以呢，这个尼西米呢，他重建这个耶路撒冷城墙呢，也是预备主耶稣的第一次的这个再来，第一次的到来。我们从他这学习呢，也是我们要效法他呢，就是我们每一个人也都要为主做工，来预备主耶稣第二次的到来。我们下面看第十八节，他说，然后呢，尼西米就对告诉大家说，这个神是怎么，施恩的手怎么样帮助我，并王对我所说的话。然后大家就说，我们起来建造吧。于是他们都奋勇做这个善工。所以当人们听到这个神怎么样帮助尼西米，他们就被感化，他们就说，有神与你同在我们就一起来遵行神的旨意。这个遵行神的旨意这个牧师也是讲了很多哈，讲讲到这个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四节，主耶稣就是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神的旨意，做成他的功。所以主耶稣是给我们做的最好的榜样，就是他一生在世的这一生都是遵行神的旨意，最后做成神的功。那么神的旨意是什么呢？对主耶稣，神的旨意就是加拉太书一章四节说的基督照着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代。所以这个马太福音七章二十节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不能不进天国，只有遵行天父旨意的才能进天国。所以只有照着神的话去做的人才能进天国。尼西米呢，他就愿意来遵从神的旨意为百姓受苦。我们每一个人呢，也都要向他学习，来遵行神的旨意，为神做工。从神的话里头呢，明白神要我们做什么，然后就去照着去做，才能蒙福。就像雅各书一章二十五节说的， 章二十五。
雅各书一章二十五节，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
呀，所以我们只有行出来才能得到神的祝福。所以我们就是读圣经的时候要看到神让我们做什么，然后去做，然后才能得到神的祝福。米奇米在这里面讲到神的帮助，然后就讲到地上的王的这个允准，然后呢他先做调查，调查以后思虑好怎么样做这个大工程，他知道没有神的帮助，没有王的帮助，他是做不成，所以他做完调查以后他就知道他所讲的是什么，他做的是什么。当人们看到他有神的帮助，有王的允准，然后人们呢就都奋勇做这个善功，在这个善功的旁边呢也写下这但以理书九章二十五，因为这个善功呢是按照神的旨意做神的功，就是善功，不按神的旨意做自己的功就不是善功，神的功就是善功，因为神是善。但是我们看到虽然他们做的是善功，但是这个十九节说何伦人参巴拉并为奴的亚门人多比亚和亚拉伯人基善听见就嗤笑我们，藐视我们，说你们做什么呢？要背叛王吗？所以我们是看到这个他们做神的功，他们做的神的功越大，得的福气越大，攻击也就越大。但是当别人看到，如果我们做神的功，看到我们做神的功得到福气，别人也就会跟着一起做。所以呢就这边就让我们学习到呢，就是不要想着赢得每一个人的喜欢，只要赢得义人，我们不可能赢得恶人。所以这个箴言书十一章三十节，十一章三十节，
义人所结的果子就是生命树，有智慧的必能得人。
所以这个尼西敏他有智慧，就必能得人。他有智慧呢，是因为他按着神的旨意去做，所以他必能得人。箴言书十章二十一节说，
恶人虽然联手，一人的口交养多人，愚昧人因无知而死亡。
对，所以这个愚昧的人他攻击是因为他无知。十章二十一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尼西米真的是一个很有智慧的年轻人，他知道呢要看到神对他讲的话，然后知道要去做神的功，然后就先求神的帮助，而且呢他是尽自己的本分，殷勤的筹划，步步的谨慎，就像这个箴言书二十一章五节说的，
殷勤筹划的足智分裕，行事急躁的都必缺乏。
他是殷勤的筹划，所以才能做成这件事情。箴言书十四章十五节说，
愚能人事人话都信，通达人步步谨慎。
对， 这边讲说，愚蒙人是话都信，通达人步步谨慎。所以这个女性女呢，真的是，她就一步一步很谨慎，不是很急躁的去做，而是自己先做好调查研究，自己先筹划好，然后再去讲。所以我也是从这边学到，做事情要先计划好，先思量好，在讲话以前，在做事情以前，要先计划，先思量，先做调查。特别是要先看神的旨意是什么，然后再去说，再去做，再去讲。嗯，然后这些恶人呢，他就说，你们要背叛王吗？说这种很恶毒的话。当我们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就知道这个所做的功呢是神要他们做功，而且呢知道这件事情呢福气很大，所以恶人的攻击也很大。所以当我们做神的功的时候，就要预备好，要背十字架，先受苦难后得荣耀，这是牧师一直讲的。你再看这个二章二十节最后一节啊，二章二十节。然后尼西米回答他们说，天上的神必使我们亨通，我们做他仆人的要起来建造，你们却在耶路撒冷无权无份无纪念。尼西米知道呢，神是让他重建的耶路撒冷城墙，所以他是做神的仆人的就要做，他不怕这些恶人的抵挡攻击诽谤，因为他知道神会施恩帮助他。我们也一样，当我们做神的功受到恶人攻击的时候呢，也不要灰心丧胆，因为知道神会施恩帮助我们，而且我们在天上的耶路撒冷有份有权有纪念，而这些恶人呢在天上无份无权无纪念。所以我们就能够勇敢地继续做下去。我们也在这边也可以写下这个诗篇九十篇第十七节，就当我们受到攻击的，做神的功受到攻击的时候呢，也我们就读这个九十篇第十七节来得到神的鼓励，也是向神求，
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愿你树立我们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坚立。
我们就可以用这个神的话来向神祷告。第二章我们就分享这么多，然后我们下面看第三章。让我读一下第三章。
尼西米记第三章。那时大祭司以利亚时和他的弟兄众祭司起来建羊门，分别为圣，安立蒙善，又筑城墙到哈米亚楼，直到哈南叶楼，分别为圣。其次是耶利哥人建造，其次是英利的儿子萨克建造，他是拿着松子松建立鱼蒙加衡梁安蒙善和栓锁，其次是哈哥斯的松子乌利亚的儿子米利莫修造，其次是米士萨德的松子比利加的儿子米舒兰修造，其次是巴拿的儿子萨都修造，其次是迪戈雅人修造，但是他们的贵胄不用兼担他们主的工作。巴西亚的儿子耶和耶大与比索代的儿子米舒兰修造古蒙架衡梁安蒙善和插索，其次是基遍人米龙人雅洞和基遍人，并属河西总督所管的以斯巴人修造，其次是银匠哈海雅的儿子乌薛修造，其次是坐香的哈拿尼亚修造，这些人修 修建耶路撒冷，直到宽墙，其次是管理耶路撒冷一半。霍尔的儿子伊法雅修造，其次是哈路莫的儿子耶大雅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其次是哈沙尼的儿子哈图修造，哈林的儿子马基亚和巴哈摩亚的儿子哈树修造一段，并修造楼奴，其次是管理耶路撒冷那一半，哈罗黑的儿子沙龙和他的女儿们修造，哈弄和萨那雅的居民修造古门、立门、安门扇和插所，又建筑城墙一千肘，直到粪场门，管理伯哈基林利甲的儿子马基亚修造粪场门、立门、安门扇和插所，管理米斯巴各河西的儿子沙龙修造全门、立门、盖门顶、安门扇和插所，又修造靠近王园西罗雅池的城垣，直到从大卫城下来的台阶，其次是管理伯树一半，除雅普的儿子以西米修造，直到大卫坟地的对面，又到挖城的池子并勇士的房屋，其次是利莫人巴尼的儿子利红修造，其次是管理基伊拉一半，哈沙比亚为他所管的本郡修造，其次是利莫人弟兄中管理基伊拉的那一半，一西拿达的儿子巴瓦伊修造，其次是管理米斯巴耶舒雅的儿子以谢修造一段，对着五库的上坡城墙转弯之处，其次是撒拜的儿子巴路自修造一段，从城墙转弯直到大祭司以利乌雅什的府门，其次是哈哥斯的松子乌利亚的儿子米利莫修造一段，从以利亚什的府门直到以利亚府的尽头，其次是杜平原的祭司修造，其次是电牙明与哈树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其次是亚南尼的松子马西亚的儿子亚撒利亚在靠近自己的房屋修造，其次是西拿达的儿子因内修造一段，从亚撒利亚的房屋直到城墙转弯，又到城角乌塞的儿子巴拉修造对着城墙转弯和王上宫突出来的城楼靠近护卫院的那一段，其次是巴路的儿子比大雅修造尼提宁住在厄菲勒直到朝东水门的对面和突出来的城楼，其次是提戈雅人又修一段对着那突出来的大楼直到俄菲勒的墙，从马门上往上众祭司对自己的房屋修造，其次是英麦的儿子撒都对自己的房屋修造，其次是首都门释迦尼的儿子释玛雅修造，其次是释利亚的儿子哈拿尼亚和萨拉的第六子哈嫩又修造一段，其次是比利加的儿子米舒兰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其次是银匠马基亚修造的尼提宁和商人的房屋对着哈米和甲门直到城墙的角楼，银匠与商人住在城的角楼和阳门的中间修造。
谢谢。这个第三章呢就讲到这个以色列人都大家一起来修造这个城墙，包括大祭司、众祭司、众百姓都各尽其职修造这个城墙。在这个里边的好几节讲到他们都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像第十节、23节、28节、30节都讲到他们是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这就意味着呢他们修造的坚固这个城墙呢保护实际上是对他们自己有好处，他们也就保护了自己的家，保护了自己的这个家室，所以当他们救别人的时候也是救了自己，帮助别人的时候也是帮助了自己。所以我们实际上我们在传福音啊或者是在帮助别人的时候，往往是就像神说的施比受更有福，往往是自己得到帮助。所以第三章呢它主要是个名单， 就是这个修造城墙的这些人，他们所修的那个城墙的位置，我们看到为神做工呢，蒙神纪念，神就把他们都写在这个记录在这个圣经里头，他们的这个圣功呢是蒙神纪念。所以这个保罗说，我们要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在主里面的劳苦是不会徒然的。第三章呢，主要是一个名单，所以我们就分享这么多。我们下面看第四章。
参巴拉听见我们修，
读到第九节。
参巴拉听见我们修造城墙，就发怒，大大恼恨，耻笑犹大人，对他们兄弟和撒玛利亚的军兵说：“这些软弱的犹大人做什么呢？要保护自己吗？要献祭吗？要一日成功吗？要从土堆里拿出火烧的石头再立墙吗？”亚门人多比亚站在旁边说：“他们所修造的石墙，就是狐狸上去也必死的。我们的神啊，求你垂听，因为我们被藐视，有求你使他们的毁谤归于他们的头上，使他们在掠盗之物被在掳盗之地作为掠物，不要遮掩他们的罪孽，不要使他们的罪恶从你面前涂抹，因为他们在修造的人眼前惹动你的气，这样我们修造的城墙就连落高至一半，因为百姓专心做工。参巴拉、多比亚、亚拉伯人、亚门人、亚什突人听见修造耶路撒冷城墙着手进行堵塞破裂的地方，就甚发怒，大家同谋要来攻击耶路撒冷，使城内扰乱。然而我们祷告我们的神，又因他们的缘故，就派人看守，昼夜防备。
我们看这个，先看第一节、第二节，说参巴拉听见我们修造城墙，就发怒，大大恼恨，嗤笑犹大人，对他们弟兄和撒玛利军兵说：“这些软弱的犹大人做什么呢？要保护自己吗？要献祭吗？要一日成功吗？要从土堆里拿出火烧的石头再立墙吗？”他们是从这个，我们看这边讲，他们是从这个火烧了以后，从那个土堆里头挖出那些石头来，再重新来建，所以是确实是很辛苦的工作。然后这些，他们做神的工呢，就被这些犹大人的仇敌所这个嗤笑。这不光是在旧约，在新约我们也知道，这个玛利亚在主脚前听到，知道主耶稣是逾越节的羔羊，然后就拿香膏来膏耶稣，本来是件美事情，但是呢门徒包括约翰和彼得也都恼恨，都这个责备他。所以我们看到做主的工呢，不光是会受到这个敌人的攻击，受到这个外邦人的攻击，而且呢可能还会受到弟兄姊妹的攻击。在这个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一节，所以保罗在这个提摩太三章十一节说，三章十二节，
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
所以保罗这边讲到，就说只要我们是想要在主耶稣基督里敬虔度日，就必然要受到逼迫，都要受到逼迫。所以我们知道自己做的是什么，知道做的是神的工的话，就不要灰心，到了时候就会收成。做神的工呢，也不是会一日成功。在这边讲的一日成功这个旁边呢，写下来五章十四节。
去。
尼希米书五章十四节。
尼希米书第五章十四节，自从我奉派做犹大帝的省长，就是从亚达薛西王二十年直到三十二年，共十二年之久，我与我弟兄都没有吃省长的俸禄。
所以这边讲到这个尼希米呢，做这件修造城墙的事情是十二年的时间，所以不是说一日成功。然后在这个旁边再写下加拉太书六章九到十节。六章九到十节。
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莫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所以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向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
所以这边讲到说我们不要丧志，到了时候就必然会收成。所以按神的话去做，就不要灰心，一直做下去就必然会有收成。然后我们看那个第三节，四章第三节，这个亚门人多比亚站在旁边说，他们所修造的石墙就是狐狸上去也必死倒。所以做神的工呢，可能会有很多人的声音，来讥笑啊，耻笑啊，要使我们灰心放弃。但是呢，这个我们要看神怎么说。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八节。五十八节。前书，临前。
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
所以在做主的工作的时候，要常常的看圣经，从神得到安慰，得到鼓励，不要听人的声音，要单单的听神的声音。所以要一面侍奉，一面查经，得到神的鼓励，才能侍奉到底，才能一直做下去。下面看第四节，你心里说，我们的神呐，求你垂听，因为我们被藐视，求你使他们的毁谤归于他们的头上，使他们在掳盗之地作为掠物。我们从这里学到呢，就是遇到难处呢，需要向神求，要单单听神的声音，不听人的声音，不看环境，要向神祷告。你们知道呢，每一个忠心侍奉神的人都会受到逼迫，受到藐视。保罗在这个哥林多前书四章十三节，他讲到他被人看成是万物中的渣子，看成世上的污秽。
哥林多前书第四章十三，被人毁谤，我们就善劝，直到如今人他把我们看作世界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渣子。
所以在这个被藐视这个旁边呢，我们写下诗篇一百二十三篇一到四节。当我们做主的工，受到藐视的时候，受到攻击的时候，我们就打开诗篇一百二十三篇来向神祷告，就像你心里这样。一百二十三篇一到四节。
坐在天上的主啊， 我向你举目，看哪仆人的眼睛怎样望主人的手，神女的眼睛怎样望主母的手，我们的眼睛也照样望耶和华我们的神，直到他怜悯我们。耶和华啊，求你怜悯我们，怜悯我们，因为我们被藐视已到极处，我们被那些安逸的人讥笑和骄傲的人藐视已到极处。
所以我们做主的工，不要因为人的毁谤就停止做工，我们该做什么还要继续做，然后求神来施恩怜悯。然后你心里在第五节讲说，这个不要掩盖他们的罪孽，不要使他们的罪恶从你面前出没，因为他们在修造的人眼前惹动你的怒气。就求神任凭主怒，深渊在主，所以我们不要这个被这个人的攻击而这个受到影响，而是要把这个恶人的话摆在神的面前，听凭主怒，求神来审判。不光是这个旧约中，当人侍奉神的时候会遇到攻击，就是新约里边，刚才我们也看到保罗他侍奉主也是受到攻击。这个特别有个例子，也是牧师讲过很多，在《使徒行传》第一章，讲到这个彼得和约翰他们第一章从第八节呢，主耶稣就吩咐他们说，你们要等待这个圣灵的降临，当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到能力，就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这个地级做我的见证。所以当这个他们得到圣灵以后，在这个四章我们从第八节看到说，那时候彼得被圣灵充满，然后他就讲了一篇道，讲了以后呢，我们看17节，从17节以后念到第二十三节，24节。
使徒行传第4章17，唯恐这事越发传扬在民间，我们就必须恐吓他们，叫他们不再奉这名对人讲论，于是叫他们来，禁止他们总不可奉耶稣的名讲论教训人。彼得、约翰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官长为百姓的人想不出法子刑罚他们，又恐吓一番把他们释放了，这是因众人所行的奇事都归荣耀与神，原来借着神迹医好的那人有40多岁了。二人被释放，就到会友那里去，把祭司长和长老所听的话都告诉他们，他们听见了，就同心合意地高声问，向神说，主啊，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你借着圣灵托你仆人我们祖宗大卫的口说，外邦人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来，君宰也聚集，要抵挡主，并主受高者，希律和本丢比拉多，外邦人和以色列民果然在这城里聚集，要攻打你所高的圣徒耶稣，成就你手和你旨意所预定必有的事。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主鉴察，一面叫你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并且使神迹奇事因着你的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被圣灵充满，放胆讲神的道。
从这边我们看到，这个当彼得讲神的道的时候，这些官长、长老和文士都在那边恐吓他们，不叫他们讲，但是他们被圣灵充满， 就敢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就说神让我们说，你们不让我们说，我们要听神的，不要听你们的。然后他们啊，这个还是被恐吓了一番之后呢，就被释放。释放以后，他们就向神祷告，同心合意的向神祷告。啊，也是像尼希米啊，把这个恶人的话来啊摆在主的面前。然后呢，他们就求神来鉴察，一面叫你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一面伸出你的手来，来医治疾病，并且使神迹奇事因着你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他们这样的祷告呢，是蒙神悦纳。所以呢，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就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他们就能放胆讲论神的道。而且呢，在第五章十二节说，主借着使徒的手在民间行了许多的神迹奇事。所以显然他们的祷告是啊、蒙神应允。神呢，既让他们放胆的讲论，又让他们在民间的行了许多的神迹奇事。所以我们看到呢，就是做神的工，必然会受到逼迫，受到攻击。但是啊、我们只要求神，啊、像这个彼得、约翰他们这样来求神，啊、我们一面大放胆量来啊、讲神的道，一面呢。实行神迹奇事。我们下面再看这个尼希米书四章第六节，他说：“这样，我们修造城墙，城墙就都联络，高至一半，为百姓专心做工。”所以这时候他们做到一半，因为百姓都专心做工，所以他们做得很快，就做了一半。但是呢，这个第七节就讲到说，撒玛拉、多比亚、亚拉伯人、亚门人、亚实图人听见修造耶路撒冷城墙，着手进行，堵塞破裂的地方，就甚发怒，大家同谋要来攻击耶路撒冷。是城内扰乱。所以这些以色列的仇敌呢，他们是要来扰乱他们，让他们停工，让他们这个使他们软弱。但是呢我们看到尼希米是怎么样处理这个难处。我们看第九节，他说：“然而我们祷告我们的神，又因他们的缘故，就派人看守，昼夜防备。”所以当遇到难处的时候，遇到攻击，遇到难处的时候呢，就来先要向神祷告。所以这个尼希米呢，能够把这个城墙继续做下去，继续建下去，他成功之处呢，也是因为他首先知道怎么样向神求，怎么样来向神祷告。我们看到这边他是确实受到了很多人的攻击啊、不光是撒玛拉、多比亚，而且呢就有亚拉伯人、亚门人、亚实图人哈，很多人的攻击，而且呢他们还想要一起来攻击耶路撒冷，是城内扰乱。我们在这边呢写下这个哥林多前书十六章八到九节，
哥林多前书第十六章第八，但我仍旧住在以弗所，直到五旬节，因为有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为我开了，并且反对的人也多。
所以保罗这边讲到说，我们看到神为他开了又宽大又宽 又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但是呢反对的人也就越多。所以看到神为你心里开了宽大有功效的门，得到忙的应允来建这个城墙，但是呢反对的人也很多，受的攻击很大。所以我们如果做神国的事，做这个有永恒价值的事，做神的圣工，就会有人攻击。做工的这个价值越高，攻击也就越大。这个不仅是在尼西米身上，而且在这个保罗身上、摩西身上，以及所有的这个忠心侍奉主的这个仆人的身上都能看到这一点。就像刚才我们在这个提摩太后书3:11说的，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都要受到逼迫。所以，这些外邦人、这些以色列人的仇敌来攻击他们，是要他们没有平安，要他们停工。但是尼西米呢，他是怎么样来胜过这个难处呢？第一，他是要祷告；第二呢，他说又因他们的缘故，就派人看守，昼夜防备。从这里我们看到尼西米确实是一个很有智慧，而且是个真正信主的人、信神的人。他对神有信心，知道神会帮他，会施恩给他。但是呢，他自己呢也是尽上自己的本分，与神合作，按着神所赐给他的智慧来这个派人看守，昼夜防备仇敌的攻击。这个在新约里头，保罗和彼得也多处教导我们，说要我们自己谨慎自己，谨慎自守，要这个自己救自己。所以不光是我们要求神来保守我们、救我们，我们自己也要保守自己，救自己。我们看这个彼得前书1:13，彼得多处提到要我们要谨慎自守。1:13，
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
他在这个1:13讲完以后，在4:7又讲
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
所以又让我们谨慎自守，多次提醒我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所以尼西米他们就是一面做神的工，一面谨慎自守，昼夜的防备别人的攻击。对我们现在来说呢，就是既要防备人的攻击，更是呢主要是防备自我、防备自己的私欲、防备自己的软弱和魔鬼的攻击。所以彼得在这个彼得前书5:8-9说，
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通吃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
是啊，所以我们知道这个魔鬼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通吃的人。所以我们一定要警醒祷告，谨慎自守，特别是要除掉自己心里的私欲。因为当我们魔鬼最知道我们的软弱的是什么，心里的这个，当我们有私欲的时候，就会受他的诱惑，受他的这个temptation 哈，就会给我们，就会被这个被他所诱惑。这些雅各书1:14。
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 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了死来。
Yeah, 所以雅各这边讲到，是因为我们自己心里有私欲，所以才会受到诱惑。所以我们谨慎自守，就是要除掉自己心里的私欲，也要防备这个魔鬼的诱惑和攻击。所以我们知道神是，神说他是保守我们，帮助我们，但是神也赐给我们智慧，赐给我们能力，让我们能够自己尽自己的本分，来这个与神同工，自己保守自己，谨慎自守，警醒祷告。保罗在这个哥罗西书四章二节也是讲到，你们要恒切祷告，警醒感恩。所以我们不要以为我们有神的帮助自己就可以放松。有很多不信主的人说，你们信耶稣有饭吃吗？好像我们信耶稣就可以不做，不就可以就信耶稣就什么都有，神就张着手就神就什么都给了我们。但是这不是圣经的教训，圣经上说信耶稣是要做事情的，不做事情就没有饭吃。这个箴言书二十章十三节说，20章13节，
不要贪睡，免致贫穷，眼要睁开，你就吃饱。
还是要勤劳才能吃饱。24章30到34节，
我经过懒惰人的田地，无知的人的葡萄园，荆棘长满了地皮，刺草遮盖了田园，石墙也坍塌了，我看见就留心思想，我看着就领了训诲，再睡片时，打盹片时，抱着手躺片时，你的贫穷就必如强盗速来，你的缺乏仿佛拿兵器的人来到。
保罗在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和帖撒罗尼迦后书也都讲到，我们信神的人，信耶稣的人是要做事情才有饭吃，才是必须要做事情的。我们看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2章9节，
贴前2章9节，弟兄们，你们纪念我的辛苦劳碌，昼夜做工，传神的福音给你们，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
所以保罗才讲到说，他们是辛苦劳碌，昼夜做工。然后在这个贴前4章11到12节，他劝这些弟兄姊妹要，
又要立志做安静人，办自己的事，亲手做工，正如我们从前所吩咐你们的，叫你们可以向外人行事端正，自己也就没什么缺乏了。
所以他要这些弟兄姊妹要办自己的事，要亲手做工，才不会缺乏。然后在这个帖撒罗尼迦后书3章7到12节，
你们自己原知道应当怎样效法我们，因为我在你们中间未尝不按规矩而行，也未尝白吃人的饭，倒是辛苦劳碌，昼夜做工，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这并不是因为我们没有权柄，乃是要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效法我们。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吩咐你们说，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因为我们听说在你们中间有人不按规矩行而行，什么工都不做，反倒专管闲事。我们靠主耶稣基督的盼望，劝诫这样的人要安静做工，吃自己的饭。
所以保罗这边讲说，他自己也是自己做工，他在使徒行传里讲到，他是靠做帐篷来这个供养自己。所以他也是劝勉这些弟兄姊妹要勤劳做工， 不要白吃人的饭。所以这个圣经说主耶稣是救我们，我们呢也要谨慎自守，尽自己该尽的本分，自己救自己，脱离这罪恶的时代。就是我们信耶稣，不仅要自己做工，我们知道主救我们，主会供应我们，但是我们呢也要自己做工，也要自己保守自己，自己救自己。我们都知道这在这个彼得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他讲了一篇道以后，他劝勉这些听道的人。我们从37节开始念到41节。
使徒行传第三章第二章37，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我们主我们神所招来的。”彼得还用许多话做见证，劝勉他们：“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时代。”于是领受他们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掰饼、祈祷。
所以我们彼得这边讲到说，神救我们，我们要自己救自己。怎么样自己救自己呢？就是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我们罪得赦，然后就领受圣灵。所以这边就讲到自己要救自己，前面我们讲到说要自己保守自己，然后也是保罗讲到我们要自己做工。所以我们信耶稣呢是神人合作，不是我们信了主就可以什么都不做了，就光等着神救我们供应我们。所以尼西米呢，他是一个真正信主的人，他呢不仅是求神来帮助他保护他，而且呢他自己也尽自己的本分，来派人看守昼夜的防备，来自己保守自己。这才是真正的信神，真正的信耶稣。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是从这个尼西米的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的1到9节里边学到，我们按着神的话去做神的工呢，就要求神、祷告神，求神的帮助、保守，对神呢要有信心，不要怕人的攻击、仇敌的攻击，更要尽自己的本分，按着神的话，按着神所赐给我们的智慧，来殷勤的筹划，谨慎自守。与神同工，这样呢才能做成神的工。我们今天分享就这么多，大家还有什么分享的，或者有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得着，有没有分享的？没有，请同弟兄做个结束祷告。
现在我们再次谢谢你，给我们这份机器，让我们来到主面前，经过主话语，也是谢谢你的教训的教导，谢谢你，主又在听我们，让我们看到真心，主啊，你是做工的神，也是创造的神，主你做工。我告诉你这种力量，让继续探索我们的道路，我告诉你继续遮救我们，为我们帮助我们，我能够不再是在你话语上能够成长建造，我也能够执行在生活当中，让我们能够 有所成长，还有帮助能够前面到我们现场的感谢，也谢谢你告诉我们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食物很重要，我但是告诉我们还是靠人口里所说的一些话，我到底有食物我们只能喂饱肚子，但是主的话能够喂养心灵，我们两样都需要，我帮助我们有一个啊，有一个灵魂的一个信仰，有一个生活啊，让我们能够在不断的在话语上来见到，使我能够把这个话能够铭记在心，也给我们力量和信心来，谢谢天父的保护。
Amen.